元朝到了后期，社会矛盾又尖锐起来了，官吏贪污腐化，豪门富户依仗权势兼并土地成了风气，逼得百姓活不下去。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在各地爆发了，其中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脱颖而出，在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朝，继而推翻了元朝，统治了全国。朱元璋出身贫苦，为生活所迫曾要过饭，还当过和尚，现在成了开国皇帝，他就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，不再像元朝那样失去民心。他首先想到的是整顿官场风气，严禁官吏贪污受贿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不止一次地召集群臣们商议办法。
大明朝新立，先该做些什么？朕想请大家出出主意。
臣刘基以为，自宋朝、元朝以来，朝廷对官吏们过于宽纵了，使得许多人目无法纪，任意胡为。我大明朝要实行新政，首先的是整顿纪纲，严明法度，使官吏们不敢为非作歹。
刘晴所说正合朕意。元朝不到百年就亡了，公平地说，他在建国之初还算清明，后来就不行了。皇亲国戚专权，结党营私，官吏们无法无天，简直是不可救药。我朝开基立业，必须严明法度。所谓法度，朕以为就是治理天下的规矩。
陛下说的极是。
朕一再说过，打下天下之后，立法要严，有法必行。哪个官吏危害百姓，做了不利百姓的坏事，不管是谁，朕绝不宽容。
陛下圣武英明，臣等不敢违抗。
这就好。执法不严，怎么惩戒后人？前几年打仗的时候，因为粮食少，就下令不许用粮食造酒，违犯者杀头。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不听命令，私自用粮食造酒，朕要杀他。有人说胡大海正在前方打仗，杀了他儿子，他反叛了怎么办？朕说，宁可让胡大海反叛我，也不能让我的法令不行。朕拿刀亲自把他儿子杀了，你们不会忘了这件事吧？
臣等不敢忘。
朕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。朕当百姓的时候，每当见到那些个州府县的官吏不顾百姓死活，贪财取物，嗜酒好色，朕就恨透了。
陛下，官吏们搜刮百姓，办法是五花八门的。暗的先不说，就说明的吧。见上司要交拜见钱，逢年过节要送追节钱，过生日要祝寿钱，办点事要送长利钱，打官司要交公事钱，送客接客要人情钱，还有没事白要的撒花钱等等，不一而足啊。
哼，钱从哪里来的？坑老百姓的吗？官逼民反吗？贪官污吏是亡国的祸根，绝不能姑息。
朱元璋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法令， 决心惩治贪官污吏。他这个严可不是一般的严，而是大开杀戒，实行肉体消灭。首先对所有经济部门的官吏进行考察，凡是查出有贪污行为的，大都杀头正法，以致有些地方没有了负责收税的官员。朱元璋就让地多的人家当粮长，由粮长代官府收税。可不久他又查出一些粮长和官吏们勾结起来，逼迫百姓造假账目，从中贪污四分，于是又开始杀人，一次就杀了160多个粮长。开国元勋汤和的姑父隐瞒了田土，不交粮税，也照样掉了脑袋。有一次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被告发有罪，朱元璋亲自问审案官员：
欧阳伦犯了什么罪？如实奏来。
臣不敢隐瞒，陛下三令五申严禁私人倒卖茶叶，欧阳伦不遵法度，趁外出办事多次贩卖私茶，谋取不义之财。
有这等事？当地官吏怎么不管？
陛下，请恕臣直言，欧阳伦是当朝驸马，是陛下至亲，沿途的官吏如何敢管呢？他有个家奴叫周相，特别蛮横，移权仗势，调运民车运茶，还打骂官吏。当地官吏实在是不堪忍受，才斗胆告发的。
告发的好，欧阳伦依仗自己是皇亲，胆敢违反法度，他以为我不会杀他，真是做梦。传我旨意，赐欧阳伦自尽，把家奴周相处死。
尽管杀了许多人，贪污的事还时有发生。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一个县官贪污了，就把他杀了，之后还不解气，下令把他的皮整个剥下来，在田上稻草做成个人形，挂在公堂上。继任的县官来了，见前任官的下场，果然规矩多了。朱元璋见这个办法比只砍头还有效，就下令推广。
朕早就说过，对贪官污吏绝不能宽恕，要多杀快杀，光杀头还不行，今后凡是贪赃在60两银以上的，一律处死。此后剥皮填草做成人形袋子，挂在衙门公堂上示众。他不是要钱吗？要粮吗？就让他吃一肚子稻草。
陛下英明，那人形袋子就叫皮草囊吧。
对，土州县衙门旁边的土地庙都设剥皮厂，贪官污吏处死后就拉到剥皮厂剥皮充草。也许有人说这个办法不仁政，可这股风不刹住，朕就是想施仁政也不可能。
据臣所知，有的官吏新上任还好，日子长了做坏事的胆子也就大了，还有的刚上任就贪私舞弊，更是可恨。
为了防范这些事儿，不是有过规定吗？新上任的官员由朝廷发给路费，还发给家属衣料。我以前下过诏书，告诉他们天下好不容易安定了，百姓还很穷，就像刚种上的小树碰不得根，刚学飞的鸟拔不得毛。这些人就是不听，非要伤根拔毛，结果自己掉了脑袋。现在能做满7的官不太多了吧？现在的贪官 是早晨杀了一批，晚上又出了一批，真是怪事。
究竟为什么贪污屡禁不止呢？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想通，可他下决心用杀来制止贪污腐化。不久又从浙西查出一件事，使他大为恼火。
贪官污吏残害百姓，比虎狼还厉害。浙西是国家的粮仓，过去每年往京城交运税粮，路费都加在百姓身上。为了减轻农夫的负担，才允许把粮折成了钱上缴。可那个地方的官吏照旧和农民收水缴钱、车缴钱、口食钱，还有什么便宴钱、蒲篓钱、竹篓钱、沿江敬神佛钱，加到一起差不多要1000文。钱钞还要装什么篓子，简直是巧立名目。
陛下，这一定是地方官仍然按收粮运粮的办法加收这些费用的。
没方法了，以前是运粮，现在是让他送钱钞来，还加收那么多的费用做什么？这样残害百姓，巧取豪夺，不杀刑吧？总有贪官，还是刑罚太宽的缘故。今后凡是贪赃的，无论轻重，一个不留都杀了。
陛下，臣以为杀固然能惩治犯罪的人，但杜绝不了贪官污吏，还应该有防止贪污的办法。
嗯，卿说的对，朕要下一道诏书，今后要让那些下层的乡亲老人参议政事。这些人本身是普通百姓，知道的事情多，当地官吏做坏事，他们有权当面阻止。如不听，可以到京城告状，朝廷派人拿问。
这一天，大臣们上早朝，见朱元璋满面怒容。
朕今天要杀人。这么多年，朕受了你们的蒙骗，刚刚才知道。各地来京城上报收支账目，竟是用的空白文册，盖上空印随意使用，这里面贪污的事还会少吗？
陛下，臣在户部任职，斗胆发言，各地的账目都要报户部审核后才能报销结账，稍有分毫不合就被驳回。那些离京城千百里的地方，遇到被驳回就要返回重新造册，盖上衙门的印信再来。为了节省往返路途的功夫，来京上报的官吏就随身多带上几份盖了印的空白文册，遇到户部驳回了，就在京城重造一份。这虽然与法度不符，可也是为了节省往返时间呢。况且不一定都用得上。臣以为情出有因，望陛下详察。
毛病就出在这里，他们有了加印章的空白文册，就有了贪污的机会。
陛下，这种事儿臣不敢说没有，可是印章都是盖在旗缝上，很难挪用啊。
住嘴，还敢狡辩。这跟你们户部纵容包庇有关，朝廷法度让你们给糟蹋了。朕自登基以来最痛恨官吏贪赃，这控印一案内中贪官有多少可想而知，不杀不足以震慑全国。
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。
不准，朕下令 各布政使司、各州府县衙门主印的官员一律处死，赐官打100杖，然后充军。
陛下，
这么一杀就要杀掉几万人呐！陛下要三思了，
有多少杀多少，不必再奏。今后绝不许再加控印，户部核对账目，必须要和原发衙门查对比较，不许随意胡来。
控印一案，地方上主印的官吏被全部杀光，从此凡管财务的官员进京办事，无不小心翼翼，生怕出了差错。户部官员更是提心吊胆，而犯罪的人方法也更加隐蔽了。控印案过后不到3年，又发生了一桩特大的贪污案。原任户部尚书后降职为侍郎的郭桓，被告发贪污了大量的钱粮，并且和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勾结作案。朱元璋震怒了，立即下令逮捕郭桓和有关人犯，严加审讯。审讯的结果使朱元璋大吃一惊。
陛下，臣等奉旨审问郭桓一案，现已查明。郭桓利用主管赋税的权力之便，和浙西官员黄文通等人勾连作案，贪污了大量的钱粮。
哦，真有这点事？请如实讲来。
去年浙西应上缴450万担税粮，实际上总共缴粮260万担，郭桓等人贪污了190万担呢。
这么多，都贪污了？
还不止这些啊，他们还收下了各府送来的50万贯银钞啊，而且在应天等地也合伙贪污了几十万担税粮，使国库没有一粒粮食入库。郭桓还盗用军用粮仓整3年的积蓄，全国13个布政使司，有12个布政使司的官员都和他们合伙盗卖私分粮食，窃取钱钞啊。
他们一共贪污了有多少？
陛下，钱粮合计共2400万担精粮。
杀！给我杀！
启奏陛下，此案不止牵涉到户部许多官员，还有礼部尚书赵茂、刑部尚书王惠迪和各部侍郎多人，侍郎以下就更多了。
这还了得！看来地方上贪官污吏多如牛毛，朝廷上也没有几个好东西。杀！有一个杀一个。不只是犯罪的官吏该杀，那些勾结官吏行贿私分的富豪也要杀。我就不信我杀不怕他们。
郭桓一案，主犯郭桓和礼部、刑部尚书被杀，6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也差不多都被杀，加上地方官吏和富豪，一共杀了好几万人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免有杀错的。于是又有人告发法司官员逼供造成的冤案。朱院长也觉得杀人太多招致怨恨，索性把主审此案的官员也杀了。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，在当时还是起了作用的。元朝遗留下来的贪污腐败的风气大大的收敛了，官吏小心谨慎，办事效率也提高了。同时，朱元璋对老百姓实行宽让政策，奖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，所以在明朝初年，生产有了很大发展。当然，用杀人的办法并不能真正医治封建制度自身带来的弊病，还会造成不少冤案，出现新的矛盾。所以我们说，朱元璋惩治贪污的办法有得也有失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朱元璋治贪》，剧中人由蓝法庆、丛林、张彤、米铁增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